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这样称颂和赞美的。你创造了天地万物，在这创造中彰显了你的荣美，彰显了你的能力和荣耀。我们将这样的颂赞和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谢谢你，也现在创世之间就是爱耶稣基督拣选我们，使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面前，向你称呼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向你坦诚我的心意，向你支取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也听你自己的恩言，使我们更多的靠主你的话语而活。感谢神今天赐下这美好的日子，谢谢你在我们中间，你听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你看我们每个人。我们知道主你爱我们，你对我们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你也简单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你乃是恨恶罪恶的神，你使我们要像你一样那么恨恶罪恶，你使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的光来进入我们生命当中，除去我们里面的黑暗，使我们此时都能够守节心清，使我们此时都能看到我们自己里面的污秽，使我们在里面的坦诚，求你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乃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我主耶稣基督，我们此时来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来看到我们里面的黑暗，使我们此时祈求你能来进入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天掌管我们的生命，你使我们能够打美好的仗，使我们都能为你征战，求你使我们都能够来到这里的时候，除去我们里面的疲惫，除去我们里面的一切的私心杂念，使我们都能完完全全将我们自己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来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都能够将颂赞荣耀归于主你自己。你保守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使我们在今天的聚会能够成为一次得胜的聚会，使我们今天这样的聚会能成为一个蒙福的聚会，因为我们乃是有福之人，因为你这样，你将极大的福分已经给我们预备好了，使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使我们轻看我们眼前的苦难，更多的我们的看重我们在天上的盼望，使我们都能够在地上的时候都能够靠着主的名字来为你征战，并且过得胜的生活，这也是你所要求我们的，使我们能够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往前行，你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搀扶我们，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磐石，保守我们。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讲员张富当弟兄交在主你自己的手上，神与他同在，你加他力量，你保守他，你安慰他，你坚固他，你使他在与恶魔征战的时候，使他带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可以击败魔鬼撒旦一切的谎言，可以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更好的按照神你的心意往前行，使他能够确实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他跟他站在一起，我们都用我们的掌上来托住他，保守他，使他今天站在讲台的时间，神使他分别为圣，神使他所说的话语带着主你自己的能力，使他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主你自己的道，使我们的听众都更多的被你的话语所感动，使我们更多的在你的话语中得喂养，祝福我们，也看顾我们今天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还有在路上的，也保守他们尽快来到我们中间，使他们知道我们每周最重要的时间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的时间，是我们周有一颗这样的心意，是我们都能够按时来参加主你自己的聚会，也保守我们的主日学，看顾了主日学的老师与孩子们，感谢神使我们的主日学能够茁壮的成长，保守这一群老师与孩子，都使他们都在神的话语中不断的得到造就与喂养，也祝福我们以下的聚会的时间，我们将时间恭敬地摆在主你的面前，求你看以下的时间为宝贵，我们再次将颂赞荣耀尊贵归给我们在十字架上，归给我们做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奉主名求。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们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称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神借我们的圣灵，使你们到神的道的地步，好得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持的，不是用墨写的，而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我也要给你们一个信心，让心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找出了属心，赐给你们的肉体。
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我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
来入库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就不去录取他。
神救了我们，神救了我们，你甚招招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有人抱着自己的名牌来见耶稣，要把我拉门，能够看见就责备他的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只是你们有耶稣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
从此他们都跟我有规矩的，不再和他同行。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我们的经文读毕，下面是我们的正道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张福大弟兄，愿神祝福他的话。
那我们已经来到了我们一直在讲恩典的教义，已经讲到第十章。那么呢，我们稍微回顾一下那个脉络。那我们说，在我们讲到这个公认信条里边，我们讲到第一章是关乎圣经，就对于基督徒来说，你一定要知道我们所把握的每个人手里基督徒一定要有这本什么圣经，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属灵认识里边，它是我们基督信仰的绝对的权威，也是最高的权威，也是最终的总裁都在这个圣经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明白。那么紧接着呢，圣经之后我们讲到了上帝与三位一体，这是所有的信仰的一个根基，任何信仰否定三位一体，那就开始偏离正确的轨道，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严谨的信仰，至少走向异端。所以呢，这个上帝与三位一体，这是一个第二个重要的概念。第三呢，我们讲到上帝的谕旨，刚刚我们看到了上帝在万古以先，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不变的，所以我们跟从的不是一个容易喜怒无常，容易什么三天之后就开始改变自己说话的这样的一位上帝，那我们就麻烦了。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永不改变的，他的道理是不改变的，他的旨意也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跟从的一位神我们就有把握，我们不是对人有把握，不是对我们自己的选择有把握，乃是对那位上帝及他的真道是有把握的。那么呢，第三章这第四章我们讲到上帝的创造之中，这个我们大家能够明白，在上帝的整个的认识里面，上帝从他的创造开始，这我们都看到。那么紧接着我们在第五章讲到了上帝的护理之中，那么上帝有三大工作，一个上帝的创造，第二是上帝的护理，第三是什么呢？上帝的救赎，这是上帝的三大工作。所以呢，那么护理之功呢，我们就能够，特别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就特别有用。就上帝的创造万有，他也什么维持万有，所以他创造万有之后呢，他就设立了很多规律和什么定律。那么这也是上帝把它交给科学去研究去了。这就为什么基督化教育里面我们说不是只是读圣经读神学而已，我们还要学什么自然科学，读社会科学读医学，甚至读什么哲学，这个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教会学校的孩子们也要学习不同的学科，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孩子教会的孩子将来只能读神学，不是，可以读很多不同的，他们上帝给他们的一点负担，读不同的学科，这就是上帝的护理之功。然后呢，紧接着我们讲到第六章，讲到了人的堕落、罪与刑罚， 这是光只是讲到上帝的救赎里面的第一部分，人类的犯罪堕落，人类的堕落，我们经常讲这是很难的一个目标，人类的堕落是在上帝的预旨里面的，但是罪是与神无关的，罪是人要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但是人类犯的这个事件在整个的上帝的带领里面是必然的，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在第六章第七章讲到上帝的圣约，然后我们知道上帝他创造我们，他也什么给我们很两个最重要的诫命啊，这但是我们人类违反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的诫命，人类堕落，但是上帝没有因此就离弃人类，他给人类一个圣约，透过圣约来救赎他的子民，所以这是第五章第七章讲到的上帝的圣约。第八章那我们知道圣约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就中保基督，中保基督来完成上帝的计划，也就是创始前神在基督里预定我们，预定我们的荣耀，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这第十章第九章这第八章我们看到的是关于这个中保基督，上个上个上上个月呢应该是第十月啊，十月我们讲到了意志的自由，也是上上个礼拜跟大家讲到关于意志的自由，那我们知道基督徒有行正直的自由，但是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我们成为罪人奴仆，只有透过耶稣基督他来拯救我们，我们重新能够恢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的自由也再一次给恢复到上帝在创造人类之初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堕落的那部分的一部分的那个情况，我们恢复了，就是人有行正直的自由，也有背离神的能力，你还可以选择背离神，但是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这就是我们得救之后。所以呢我们能够明白关于意志的自由，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也就是一个人是罪的奴仆呢还是上帝的儿女呢，这就是在乎上帝的救赎。今天呢我开始跟大家很快的讲一讲什么呢，讲有效的恩招，这个还没有啊，有效的恩招，那我们看看关于在上面的有效的恩招里面呢，我们主要看四个方面的内容，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要明白，说我们首先有效的恩招是焦点也不是在人身上，还是我们每次大家注意每讲到一个重大的主题是进入在耶稣基督他圣父圣子圣灵身上，如果没有这三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所有的都变成是空洞的。但是我知道有些基督教徒们在教会里面还有这个问题，我问你能不能讲一点实在的东西，你能讲一点具体的东西，你讲一点跟我们有关系的东西，你老讲什么讲上帝啊，讲上帝的谕旨啊，上帝的圣约啊，上帝的救赎计划，这个好像很不现实，好像是太抽象，好像离我们很远，你能不能讲一点生活上的原则啊，讲一点工作的原则啊，讲一点婚姻家庭的原则啊，这个多具体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你长期这样的观点，你正在怀疑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真正进入到的是什么，谁是最真实的，上帝是最真实的，上帝的恩典是最真实的，上帝的道是最真实的，所以你要明白一点，比如说现在我站在这里，明星在坐在我的对面，你觉得上帝对我来说更真实，还是明星对我来说更真实，哪个更真实，那你会多真实，对不对？但是更真实的是什么，上帝，你会觉得不对吧，他坐在我这里我看得见摸得到，我不会摸他一下，对不对，这个人肯定在的，没错，他是真实的，他是真实的啊，他是真实的，但是上帝比他更真实，如果你不能看到上帝比他现在在我面前更真实，那你的信念真的怪不得有点虚空，怪不得你听这些讲道就可以觉得有你比你他物理的，所以明白明白，上帝当前的有效的恩召是说，上帝唯独那点预定的永生的人才按他自己的美意，在他所指定和悦纳的时候，借着他的道和灵有效的呼召他们，为什么明白概念，所以上帝唯独 这个也预定的永生的人，这就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说的，说凡预定得救的人都是他都信了。什么叫信？上帝预定的人你才会信，如果你不是上帝预定拣选的人，你不可能信。这就为什么你传福音给很多人，很多人忍人什么不信，看到没有？很多人仍然拒绝什么福音，为什么？这个你不需要计较，不需要用人的方法，是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人。这个有点难，这个种人的情感好像总是第一反应就是不太接受啊。但是圣经里面常常告诉我们，是这两种人，一种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第二种人是什么呢？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这个是上帝所预定的。好，那就但是上帝所预定的人呢？哦，不是，哎，上帝所预定的人，那我们都是什么被动的？我们就机械论，我们宿命论？不是的，上帝的预定拣选是有他自己的旨意和什么和原则。上帝他一直没有懒惰，他不是在那里坐着不动。上帝他一直在做他拯救的工作，但是只不过说他拯救的工作从哪里开始呢？从他的预定的旨意开始，从这里出发。也就干什么概念呢？你不从这里出发，你从第二步出发，你第三步出发，才会投机取巧，本末倒置。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明白，上帝整个的救赎是从上帝本身开始，然后呢，从上帝的预旨开始指导你救赎的工作。好，你看到没有？首先是预定，第二按照他自己的美意去爱，看到没有？他预定的旨意，然后呢，在他指定和悦纳的时候，借着他的道和灵，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为什么上帝的预旨是不变的，而且超越时空的。但是我们每个人得救是不同时间，对不对？你在你历史的某一个时刻，甚至每个人的信主的阶段是不一样。有的人在很小信主，有的人在什么？青少年信主，有的到什么青年时期信主，有的到青壮年时期，有的到中年，甚至有的到老年才信主，这个没有关系。上帝在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是时间是有定值的，所以呢，是按照他指定和悦纳的时候，看到没有？所以这就为什么你仔细回想你的得救的过程，其实都是上帝早已预定了，在你生命中的每个经历都不是偶然的。哪怕你信主之前的那些经历啊，你后来发现都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可能你也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你发现没有？一环扣一环。你真正从神得救的人，能够明白。哪怕你说我小时候什么都不知，我无知，你无知那个也有上帝的美意的。如果你老是认为你有知，你就不会什么，就不会来寻求神了，就不会寻求真理了。所以上帝给我们带领都是他有他的悦纳的恩待，历史的本身神触摸到你。好，借着什么呢？借着他的道和什么灵，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然后神就借着他的福音，圣灵与这些福音同工，怎么样呢？借着他的道和灵，要有效的呼召他们，看到没有？什么概念？我们承认福音是提供给所有的人的，福音你要管传。福音你不能够说他，哎，我看这个人顺眼我就跟他传，我看那个人不顺眼我就不跟他传，或者我看这个人比较反感反基督教我就不跟他传，哎，那个人对基督教来说好，我就跟传福音，都不应该。传福音是无条件的，基督徒应该对任何人都要传福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但是福音我们说有两部分，一部分福音的前部分是定人的罪，化消息，然后对那些得救来说福音是好消息，是什么？是拯救罪人。但是呢，我们承认在得救的呼召上，就对那些神所拣选的人，他是什么有效的呼召？稍后我等会儿要稍微讲一下有效的呼召，使他们脱离与生俱来的罪和死亡。这个大家能够明白，我们很快过了啊，脱离与生俱来的死亡，借着耶稣基督俺蒙恩得救。在属灵与得救的市场，上帝关照他们的心思意念，使他们得以明白关乎上帝的事。看到没有？这当时神怎么说？约翰福音第章五节说：“光来到世间，是怎么样？”好，我说，约翰福音第章什么？ 关到了黑暗里，黑暗就不接受光，没错。但大部分是拒绝光的，但是感谢主的是呢，那些没有要恩召的人呢，怎么样呢，就会得到上帝关照他们的心思意念，看到没有，使他们得以明白关乎上帝的事。这个不是靠你自己的，你本来黑暗，黑暗是不能接受光的，黑暗是不能接受光的，除非什么，除非你是上帝所拣选预备的人，神的光就照到你的心里面，所以你就被关照了，你就明白关乎上帝的事，然后呢，看到没有，除掉他们的什么实心，赐给他们一个肉体，看到没有，这都是谁的工作，绝对是上帝的工作，绝对上帝的工作，绝对不是人自己做的工作。为什么吃牛筋能不能改良成一个肉筋呢？不可能的，除非上帝心脏，一定是上帝这马里的吃牛筋给，不是靠你大脑，你不要以为啊，我这个有悟性，哎，我这个一听到福音，我就主动迎合了，我就是很厉害的回应这个福音了，是不可能的。这所有的工作你看到没有？今天用的这经文，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都是什么？刚刚我看到诗歌里面什么？我的良人吸引我，你知道吗？你的爱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是心甘情愿的，信仰不会什么？不会让你咬牙切齿的，好像不得不信。当然也不是诱骗你，说你信主就可以什么？可以得到什么？好的，这个你想追求的这个健康啊，所谓的顺利啊，所谓的世上的人，世人跟你一样追求的那些东西啊，那都好的这些东西，但是。不是靠那个来，也不哄骗你来信主，也不强迫你信主。我们的责任什么？就把福音全备的分享出去，然后由圣灵来工作。上帝拣选的人，他就会信。一些拒绝福音到底的人，那也没办法，就证明他不是上帝拣选的人。我们只能把他交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接受上帝的带领，你我不能代替圣灵的工作，也不要去跟那个人。很不好，其实那个人都是对的仆人，到对的主仆都不好。如果你没有主的拣选，你跟他一样不好，甚至比他更不好。所以这个也就是说，你不需要比较。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我告诉你，一个是没有信主的那些罪人，要么就是什么你没有得救的人。那么没有得救的人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只不过呢，每个人的罪的表现会什么会明显一点。会更疯狂一些，有的人呢，因为这个惧怕的缘故呢，或者关于这个身份地位的问题呢，他只不过有罪因为罪的而已，所以本质上都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刚才说的呢，这是完全自愿的，这是从上帝的出发。好，我们说这是上帝的工作，人没有任何参与的，也没有办法参与，这是上帝完全是白白的恩典。好，那我要看什么呢？我们看第二点是什么呢？人的在当中，那我们人是不是什么要就等着要等死，要不等活吧？我们来看看。好，对，这种有效的恩召唯独出于上帝白白和特别的恩典，而绝非由于他在人里面预见到什么，也绝不是因由于本人本身具有什么能力能够与上帝的特别恩典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人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所以是完全被动的，直到圣灵使他活过来并更新他，他才有能力回应这些呼召，领受其中所赐的恩典。这时回应并领受的能力，就是他曾经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这个什么概念？现在的暂时想法呢，当然我们知道在教会有一种观念是什么呢？哦，因为神预知你，神预知你在50岁时候会信主，或者神知道你预知你在18岁会信主，神预知你呢，甚至哦，几百年前、无数年前就预知你的父母是信主的，所以你生在基督徒家庭，所以因为你后来改变，所以上帝就拯救你了，就变成马后炮，明白这概念吗？变成上帝是，或者是不止马后炮，马前炮，上帝在以前早已预知了，变成什么？上帝还是什么？好像跟着你跑。虽然我预知，我的预知好像是不可改变的，我很伟大，但是呢，好像那个事情的决定，每一次事情的方向还是不是上帝的决定。就是为什么不对呢？大家记不记得，当利美亚怀孕的时候，里面 个孩子啊？两个孩子，一个是以扫和什么雅各。但是上帝有没有说，我预见将来这个雅各呢，会虽然一开始也不好，后来会越来越好。啊，以扫呢，这家伙呢，生下来就是什么，这个人的德行就败坏。雅各呢，虽然一开始德行不好，后来慢慢改变。上帝跟谁说呢？没有，他说什么？栓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行出来。神是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什么所恶的。看到没有？这个不说我遇见雅各将来怎么样，我遇见以扫将来怎么样，所以啊，变成呢，变成上帝是跟着你的节奏跑。哦，因为我预知，预知什么概念啊？预知就是上帝不是掌管万有的，你知道吗？如果只是预知，所有事是你决定，是因为你的情况会怎么样，上帝就跟着你的情况来决定怎么拯救你也好，还是抛弃你也好，还是帮助你也好，还是不帮助你也好，你知道谁是主人吗？你是主人，你知道吗？上帝还不是，就不是耶稣不是主了啊？懂了吗？就是上帝跟着你的屁股后面，哎，因为你这样走，好，我就给你这条路，哎，你因为你这样选择，我就给你那条路，这不能怪我，是因为你自己选择的。所以人的从人的知识来的确实有道理哦。这就是教育带来的问题，人本的哲学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呢？包括人本主义神学观带来的问题，就是谁让你不争气的？谁让你不选择信神的？谁让你不回应神的？死了活该。所以人的本能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人，你总是觉得我至少回应一下神，哎，你不回应，所以你灭亡是应该的，我的就是应该的，反过来我就应该的，多错了。我们要因为什么？你我本来都没有回应神的能力，为什么呢？你我什么都是什么在死在这个过患中的人，知道吗？我们说同样是死人，知道吗？一般人都死在这里。我说来，我要让你复活，愿意复活的举手。不愿意复活的人，那不能怪我了，你就继续死，这个对不对？你发现如果这个的话，有没有一个人举手的？一个人都死了嘛，大家都死人，在一个死尸当中，要不然压死的，就一个死的人有没有回应能力啊？没有什么，死人还能回应神，这个你没死透，你别嚼，更危险，你知道吗？所以拉拉路在坟墓里的时候，耶稣不能说拉拉路啊，来了，你愿不愿意复活啊？愿意复活，你出来；不愿意复活，你死定了，继续死。耶稣怎么说？拉拉路什么？出来。是直接的意思，直接的很复活，所以直接的就复活的大能。大家这个我们要弄，这个我不想多讲了啊，就今天时间的缘故，我不想多讲。大家一定要不断的明白，不但你没有好的行为，你的生命的本能都是没有办法靠着自己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除非上帝在你里面工作，除非上帝的恩典领导你，否则你的信仰是奇怪的。虽然我们可以在这个，比如我在这样的观念里面信主信了十几年、二十年都这样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其实你再自己想想是没有道理的，就要破产，人人要再破产一次。如果你坚持这样的不破产，那真的是麻烦了，那真的怀疑你的生命到底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好，我们来看看这是第二点，我看第三点，我告诉大家一点点的示范，什么示范呢？很多基督徒问什么问题呢？那些小孩子怎么办呢？哎，特别是我们可能保守的基督徒是反堕胎，对不对啊？那么反堕胎，那为什么看到那个呢？当然有两个方面的缘故啊。从某一角度讲呢，他说呢，那门拣选的婴孩若是幼年，这对着基督有圣灵重生得救了。圣灵何时何地用何种方式做工，都是他随他自己的美意，在其他未能在外物门所常知道呼召的选民也是什么如此，什么概念呢？这里是弟兄们，你安慰什么安慰呢？就是那些未见天日而落的胎，或者处在那个婴幼儿时期而夭折的那些孩子，他们是不是一定得救的？有了不同的观点啊，有的人认为那个婴孩生下来就能得救，或者还没有长成就死掉了，这个 我们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去探讨，不需要去争论。但是这里他这个什么，那么拣选人才什么概念呢？如果他真的是神家的拣选的，确实他没有听到福音，他确实嘛就是大家觉得最有利的这个什么，就是亚以扫跟什么雅各。所以以扫跟雅各在某部里谁被拣选的？雅各被拣选的，以扫呢不是被拣选的。所以你不能说什么，不能说所有的婴孩都能得救，我不敢这样说啊，不能这样说，我不敢这样说。他知道说呢，你放心，怎么放心呢？就是说，如果上帝要拣选那个雅各类似的那个在某腹里的婴孩呢，甚至他没有生到世界就死掉呢，如果他上帝拣选了，他就得救；如果上帝没有拣选，他就人人灭亡。这个不需要去揣摩，这是上帝的主权。还有呢，包括什么？包括那些什么？哎，我大家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中国。中国最早提到基督教的可能有点是在唐朝，对不对啊？确实最多的汉代可能都有一点点人，可能历史没有记载，或许更早。但无论如何，那我们至少在我们在耶稣到人肉身之前，中国的古代人肯定很多人基本上人不可能有听过什么福音的嘛，因为关乎耶稣基督的预言其实应该是犹太人里面嘛，对不对？旧约圣经嘛。所以那些中华民族在耶稣基督没有建成圣经没有完成之前，或者没有福音传到中国之前，那我们中国古代人是不是没有一个得救的人呢？是不是呢？不一定。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其他未能在外部门的所传之道呼召的选民也是什么概念？我不敢说在中国的古代没有得救的基督徒，我不敢说。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呢，最近大家上网看，现在最近呢袁志林啊，他最近有点偏离了一些信仰啊，他现在越来越明确的开始讲什么呢？讲那个老子的道，就是跟约翰福音的那个道，他认为是差不多的，他越来越偏离正确的轨道。甚至已经有人说他开始在美国那边已经很多教会已经确认，他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否认这个一心称义的这个真理了。所以这个是很小心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明白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道，也就是耶稣基督他的道。那么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听过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些古代的人，他们是一定灭亡的，不一定。关键是这个真是上帝才知道，他在那个时代他怎么拣选的那些未在外部没有门受所传之道呼召的人民。我先这个另外一个这句话就是说有，但老子是不是？我们如果老子按照他写的，他的那个老子叫做道德经，如果老子只是把他的老子道德经那个道理，他肯定不是人民，他不是，不能用他老子所传的那个道让他得救。那个道与我们这个耶稣基督的道是完全不相干的，它就是对立，可以说是抵挡。所以呢，当然你说老子是不是在天国里一定有一定没有，我们不需要考虑那些东西，这个只有上帝知道。然后现在我们回到天堂，我们才知道，因为一个人他有没有上帝呼召，我们不能明白。当然有人会问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记不记得伊丽莎，伊丽莎在去的一个地方有几个青少年，对不对啊？那孩子就骂着讥笑也说秃头的上去，结果呢后来就神就让什么让什么狮子进入这个人咬死了什么42个童，就说哎呀这个好，不就他就神的仆人，他就笑话一下神的仆人，就算羞辱一下神的仆人，结果让狮子一下就咬死了42个童子，还是上帝的怜悯在哪里啊？大家明白这个啊？当然我们要明白，那些没有被人拣选的那些人死了就死了，这些事情从神的那个永恒来说是他的恩主权，他公义的审判。反过来说，这些孩子比如说哎呀他们在青少年时期就被咬死了，其实该什么概念呢？他就活到60岁70岁，他仍然是拒绝抵挡神的人，所以在神来看没有意义的，所以让他早死晚死一样。 你要当人家工人的那个伦理呢，你就会就懂，这是残忍的啦。那肯定人不希望什么，你总不希望你的家人就是英年早逝吧？当然了，总该是感情。我觉得人常常最难的什么，常常在个人感情跟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上帝的真理里面会有纠结的，没办法，是有纠结，有时候很难。大方来说，这事情真的会发生在你的生活当中，知道吗？不是说你希望你的青年能够活得长久，上一个恋人的青年活得长久，确实有时候往往不是，真的有时候不是你能够想象。上帝就让你在你真实的肉体生活生命当中充满了缺憾，那么充满了缺憾就让你看到现实是残酷的，肉体是不可靠的，今生是不是你的希望所在？你要盼望什么？永恒，盼望来世，这是更重要的，让我们常常盼望基督再来。好，这是我们大家困难。最后要讲什么？我们看第四点，我们就结束了。这个就是还是有点，总是大家有点，我总是讲的，但是还是不能明白。但没有关系，这灵不让你明白，我也不能帮你明白。现在求主帮助，什么呢？其他未门拣选者，虽然被所传之道呼召，也多少有圣灵的普遍、普通用运行。刚才怎么说呢？就说有人们的身体的光照啊，也尝过主恩的滋味啊，也觉得我来自全能啊，也与神的圣道有份啊，好像哎，刚刚我看到的，好像这五个条件都有的，五个条件都有的。来，请跟你说来把这个打到我刚刚那个读经的最后那个经文，去来读这个在六章四到五节那个非常重要的，你看啊。论断的节已经门了什么关照，传过天的什么滋味，第二个第三个又与圣灵什么有份，第三个传过神善道的什么滋味，第五个觉悟什么乃是全能的人，五个前提都可能有。那这点是不是基督徒呢？不是的，不是的，就是他把这个经文讲的上下文来看，不是的，为什么？他说呢？为什么就是呢？就是他说呢？什么？来什么？否定他所信的真道，忍人不能得救。那有的人的本能，这五个条件方呢，也还不能有得救的确据吗？不一定，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谁呢？你把谁放在里面呢？就是犹大。犹大有没有门过关照呢？有的，因为主拣选他了嘛，做他的门徒，对不对？还有他有没有尝过天人的滋味啊？我听犹大比我传的多一点，犹大亲自跟着主三年，知道吗？他现在管什么？管属灵的钱哦，管属灵的钱，而且耶稣那个团队哦，耶稣的生活费都他管的，哇，很厉害了。所以他有天人的滋味，有与圣灵的困难，有的不？耶稣差遣两门徒，两个就是什么？传福音，犹大没有？有。他们高兴啊，说哎呀主啊，现在很多人都因我们传福音信主了咯，主说不要因为人信主了你就欢喜快乐，听你的听了你的道，是因为要为你的灵被记载先让欢喜什么？其实这里有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犹大你不一定要太高兴，你虽然有人听你的道也会信主，但是你的灵没有被记载先还没有用啊，也没有用，他有圣灵有分的咯。现在很多人追求什么圣灵的恩赐，我告诉你啊，摩西圣灵恩赐我不敢说都是邪灵的，但也不能说是圣灵来的，但是摩西说好像他强求圣灵的恩赐，好像如果他真的基督徒的话呢，他圣灵也会给他一点点，但是呢或者是有些人呢不是的，他好像能够看起来，当然犹大与圣灵什么有不同概念，就圣灵的摩西工作在他看好像能够表现也用他，因为圣灵都可以用什么？可以用驴子说话嘛，对不对？那可以用吗？大家记不记得那个？记不记得那个审判耶稣的那个大祭司什么？那个大祭司对不对啊？他也讲了一句神话，不是人话，对不对啊？他说什么？不想一人什么替什么多国死，是不是啊？就是耶稣就是讲什么要替多人死，所以那个大祭司也讲了一句神给他的话，但他不是信主的，所以没有问题。然后呢，传过神善道的他。滋味，我相信更多了。而且觉悟来是全能的人，什么概念？他也知道将来会有审判，会有定罪，会有地狱的审判，但他们仍然拒绝得救的信仰，这个是有的。 心什么概念？就是心脏上的，
对，
这些外面的工作还都不能保证你得救，懂吗？就欠缺不了什么，就必须有圣灵的什么重生，必须有圣灵的翻转，必须有上帝的关照，否则你一定不能得救。大家这样明白这概念啊？否则你一定不能得救。大家这样明白这概念？你看，所以你看，也就要有圣灵的普通用品，可是他们未蒙圣父有效吸引，他们既不愿意，也不能真正的来到基督面前，因此不能得救。至于那些从来听说基督教的人，从未听说基督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何等殷勤的按照理性之观和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的律法生活，都不能得救。明白这概念没有？就说那些听过福音，一些拒绝福音，他们什么？你看到没有？他们不愿意，也不能真正来到基督面前。你看到没有？所以耶稣怎么说？若不是我天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什么来到我面前。看到没有？所以这就是天父的光吸引他们，天父的谕旨领导他们。所以呢，他们好，这是关乎那些听个福音拒绝福音，当然他们是不愿意也不能。还有呢，那么那些从来都没听过福音的人呢，他们按照律法也好，按照人的道德，按照人的良心，他们在这看来真是不错的人，他们用他们本性之光来什么来处理他们所信奉的其他宗教，能不能够得救呢？一定不能。我们不是搞宗教联合，但是我现在大家，我还有五分钟时间啊，我在睡觉之前必须结束啊。所以呢，我要跟大家最后讲唯一的困难的经文，请你，因为我们题目是有效的什么，你知道大家唯一难的经文是在哪里呢？请大家打开这个里面给我的，打开圣经叫马太福音20:16和22:14，这是我承认是解经家们有时候要问你的问题，或者总圣经说，那你怎么解释这两个经文？对，我们是爱关有烧焚烧的节会让人产生误解的经文啊、来，我们来读马太福音20:16，我们要结束啊，预备起。这样的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读，请读小字。有苦愿在此有，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好，这是什么概念？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跟你有招的恩招不就有一点点矛盾了吗？就证明神是普遍呼召世上的每一个人，然后呢，信的人就得救，不信的人就灭亡，那就是在乎你自己了。我要跟大家讲这个经文，是我承认关在有效恩召方面是最厉害的，容易动摇你的那个有效恩召的那个概念。我要跟大家说，被召的能选上的少，请问这是在哪一卷福音书？在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可以再去查马可、路加、约翰，然后到后面的使徒行传，到保罗书信，到约翰书信，到什么？到彼得书信，到启示录，到犹大书，到什么提多书，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再讲到什么新约里面会提到呢？被招的人多，或者是普遍呼召，只有马太福音用了，为什么？对了，因为马太福音写给犹太人读的并姐妹，我承认在旧约里边你必须看到旧约里边神整天在呼召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神是整天呼召这以色列的民族，是普遍的呼召。为什么？因为是上帝救赎的方法不同，不是方向不对，就说以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是肉身被上帝拣选的，懂了吗？做神的选民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从一个概念来发现呢，好像是犹太人的名字含义都已经在这个册上，其实不是的，它虚拟的，虚拟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说这就是不是比摩西说还不忍从生命生命上涂抹我的名的概念呢？当然摩西更加的，他是被神拣选的，他的名字在什么生命册上，但很多的犹太人就什么，我生来就是犹太人，我的名字也应该在生命册上， 不对，不是的。大臣呢，只不过呢，上帝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肉身确实有一个旨意，好像他们是上帝的诸约里面的那个旧约的那些对象。所以呢，上帝在旧约里面什么？他说：“我甚愿罪人回转，离开他的恶行。”然后呢，说儿女们呐，被盗的儿女们呐，其实这个呼召好像对以色列全民族的呼召，其实这个只对他的子民有效。好像他呼召这件事对整个以色列民族好像是普遍呼召的，这咱们明白的概念吗？所以耶稣说被召人多，所以耶稣说来，两千五千的仆人，两千的仆人还是什么？一千的仆人，那个仆人不是说基督徒是吗？是都讲嘛？犹太人他以为他们是神的仆人，所以呢，神对以色列包括他什么？不是邀请人来赴宴席吗？来，请你来赴我的宴席，进来赴我的筵席，进来赴我的筵席。那有人说我不来，为什么？因为我刚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试我的牛。有人说我刚结婚，我要陪我的妻子。有人我刚买了一块地，我要去看看我那块地。你知道吗？这个都是在马太福音用的，在马太福音的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明白以色列人好像神对他们是好像是普遍呼召的，但是呢，因为那是旧约里面对你的肉身的一个看见被应许，但是呢，实际上在属灵里的呼召里面其实还不是多有的。知道被盗的儿女们是什么概念呢？包括烂的没有什么概念呢？那是上帝已经预见里面的人，只不过上帝允许他们去离家出走，是透过他们失败去让他明白自己的罪，就上帝把他们再次带回来，懂了吗？这上帝更大的爱。所以呢，这个经文呢，大家认为你仔细去搜，就把他们有这样的概念，其他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对犹太人来说他是可以明白的。当然呢，在新约时代外邦人神不再说有普遍和呼召没有了，虽然有点自己误解了，说神爱世人啊，或者是神不愿意人成人人都悔改啊，那些都什么呢？那些确实在里面都是关乎神他预定的子民，关乎他神预定拣选的人才会在这个范围内。要不怎么证明？证明他最后灭亡下地狱，就证明他是灭亡的，没有上帝的呼召。所以希望大家呢，我就因为现在很多人会问，有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都要面对这个问题。那为什么上帝说被召在这个选项的人少？这个呢，包括小群的解经在上解释是错误的。他觉得什么？就说只要被召的人都是得救的，然后呢，选项的人会得到更大的奖赏。确实，他认为什么？在黑暗里爱不确实的那个仆人啊，五个童女换一块的，有五个童女在外面爱不确实啊，他俩都是得救的，都是得救的。只不过呢，他们不得得奖赏。比如说在先几年国度呢，他们不能进先几年国度。这个呢就好复杂了，这个好复杂，有就是看看小林的解析在上去这样解释，确实不准确的，是有很多错误，很多错误。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明白马大兵的背理，因为马大兵是写给犹太人读的，但是呢，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特别的呼召，神给犹太人是有一个肉身的一个应许，包括给他们迦南美地。现在神没有说我现在呼召的基督徒，也给在地上有个什么广州的哪块地方专门给基督徒的那块地，没有的，也不能造反。这个历史的事情是不能照搬的，不能复制的。但是神拯救人的方法是不变的，旧约时代也是一样。其实你看，很多犹太人倒闭，很多犹太人不能得救，为什么呢？耶稣讲了，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他们心门只留，恐怕他们明白就回转过来，就得什么赦免。这就是两个非常清楚。所以从旧约、新约是不变的，只有门神的有召恩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最有效的恩召，这是指基督徒啊，而且是救恩的呼召，不是指其他的。你比方说，哎呀，也给他补偏一点啊。那个我们讲的有效恩召，不是那个，不是给你肉身的这个呼召，你做犹太人这个呼召不是的。这个有效恩召什么？是得救的呼召，是你成为上帝子民的呼召，是你来悔改的呼召，是你能够他认罪的呼召，是你能够他承认耶稣基督的救主的呼召，是你承认耶稣基督什么为你死了埋葬了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呼召。耶稣主耶稣呼召你将来进入永远的天堂的呼召，这个呼召对微信徒没有任何意义。我也是对那些没有被拣选的人，对那些注定灭亡的人，真的没有。说起来说，不是他们不愿意，是因为他们不能明白，不能明白。 所以他们也不愿意，这就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每次回到这里头，你要感恩，你再一次的思想，每次我跟你讲这点重要的真理，应该激发我们去做什么？哇，太值得感恩了，太值得感恩了。或者你要稍等祷告，我们主来帮我们，让在座的每一位，这个不是让我们去为那点没有被拣选的人打抱不平，这错了。你应该为着你能够被主拣选，你做梦都应该笑醒。今天大家在这死，你都应该心甘情愿的去到天堂里面，那都满足了。你没有什么遗憾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能够被主拣选的，你已经被神有效呼召了，那些能够成为天国的子民了，你应该心满意足了。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还不心满意足呢？就因为感恩不够，钱好吃的，还来评判一下上帝的工作，反观一下上帝的心思，导致你什么愤愤不平啊、纠结啊、痛苦啊，你的人生就充满着很多的弯路。这个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上帝的问题。但上帝会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祝福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为着主，你在创世以前能够在基督里面预定拣选我们，我们真的要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当然行为上肯定没得说，不会比他们好，但是我们的本性上也不会比别人好，没比别人没有任何的优先被神拣选，而没有任何的前提条件配得神的拣选，完全是上帝你白白的恩典，完全是上帝你自己的预旨，在耶稣基督里边拣选我们。我们真的是没有一点能够配合你的恩典，没有一点能够主动迎合你的呼召，除非是你先拣选了我们，你的圣灵先重生我们，你的圣灵关照我们，你的圣灵更新我们，我们才能够蒙了有效的呼召，我们才能够去能够承认我们的罪，也能够悔改我们的罪，也能够愿意追求上帝的荣耀，愿意靠着耶稣基督过圣洁的生活，这是你的恩典。感谢赞美，求你祝福我们，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能够恩上加恩。当然，如果我们在座的还没有信主的，无论是门的福音的这个呼召也好，还是没有听过福音的慕道的朋友也好，我们也愿意你至少来帮助他们明白福音。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的人都能够被你拯救，然而我们愿意承认你自己的旨意，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人的情感也需要被你圣灵来不断的来带领和圣化，好让我们也能够呵护主你的心意。我们的理性也是一样，也需要被你圣灵恩膏和圣化。你赐给我们有理性，赐给我们有情感，但是我们不能高于我们的理性和情感，过于圣经所教导的，也不能过于上帝所给我们的，否则这个理性这个感情会绊倒我们。主要当我们把我们的感情和理性都放在基督里，都享受安息的时候，我们心情会更加的强大，我们心情会更加的真实，更加的美好。谢谢您帮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真的确认你的有效恩召在我们身上的这种感谢，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经历，从此我们就能够更加确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追求方向也越来越定准，不再是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看似真实的，其实是虚空的。哎，我们世人看为好像不真实的，对基督来说是最真实的，就是你上帝的恩典，你上帝的计划，你上帝的救赎，你上帝在我们身上所承认的每个工作都是真实的，都是值得我们去感恩的。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美好的信息。